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忆参加师父合肥郑州讲法传功班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4日。25年过去了，我总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把师尊讲法时点点滴滴的回忆记录下来。由于文化有限和邪党迫害中的种种干扰，过去许久许久了，在同修帮助下，今天才得以如愿。1994年，我32岁，从来没有练过气功。有一天，我丈夫拿回家一本《法轮功》，我很自然地被里面内容吸引进去了，一口气看完。第二天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与快乐，身心轻松，非常舒服，感到很神奇。先生跟我说，法轮功是真正佛家大法，又是性命双修功法，是往高层次带人，是高德大法。不久，经过武汉法轮功学员的介绍，九江市有3位学员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的讲法班，他们有缘得法，激动地回来了，将大法福音带回了九江，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不断地传给有缘人。一，参加师父合肥讲法传功班。1994年4月16日，那一天是我今生中最荣耀、最幸福、永远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。师父在合肥举办的第二期讲法班开班了。我们走进大礼堂，心情愉悦。当时有1200多人参加，九江市去了40多人。在本地学员的帮助下，我们坐在前几排，期盼着师父到来。一会儿突然看见师父正站在讲台上，慈祥亲切地看着我们，好像慈父一样。我觉得很面熟，我一下认定这就是我的师父了。高大身材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特别年轻，像25岁模样，慈眉善目。师父走进讲台开始讲课，台下这时非常安静，好像整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，空了一样，专注地听师父讲课。师父讲，大概意思是，大家都是缘分，希望在座的大家注意听课。刚一开始，我是以气功形式讲课，从这班开始就是真正传功讲法了。看起来你们进班很容易了，有些人缘分是很大呀，万里挑一的，这个大法太珍贵了，所以一定要珍惜。第一堂课，师父就已经给学员净化身体，有的人没来之前就在净化身体。师父一再强调，你们有的人身体很难受时，不要把它当成是病，是在净化身体，是在驱病。希望大家都坚持来听课，落下一课都是大损失。在场的学员看见师父讲法时，身上的光圈和显现的佛的形象，一层一层的。有学员说，看见师父法身的脚趾，却看不到法身整个头。师父下法轮时，我感到身体两手臂有法轮在顺转，在逆转，有时多处都会转，有时耳朵里面听到法轮转得很快的声音。有一次法轮转得很快，我头晕，我想那是法轮在帮我调整身体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光普照。我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在佛光普照之下， 身处在一片祥和、慈悲、强大的能量场当中。第三堂课，师父亲自教练第二套功法。头前抱轮时，我动作不标准，师父指着我耐心地说，你的手抬高一点儿。我想到师父正在看我，心里真高兴，很激动。现在想起来真懊悔，师父您太辛苦了。九堂课下来，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奥的宇宙法理，特别指出修炼心性才是掌功关键，指明重视道德的提高，放弃执着心，才能身体健康，往高层次上升华。师父解释了生病的原因，还有天目、史前文明、德与业的转化等等，就是现在转法轮全部内容。师父讲出从来没有人讲出来的天机，揭示出密中之密。课后，师父叫我们写学习心得体会，我写道，没有来听您讲课之前，在世间迷失，就像无知的小孩，个人利益之心很强，来住宿时贪拿小利。听您讲大法的博大法理后，不但身体净化了，连思想都净化了，生命本源都改变了，世界观发生变化了。师父教导我们做事先想到别人，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逐渐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。修炼要重视心性，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人。所以我真诚向师父认错，马上把他拿的东西送回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各地区学员分组跟师父合影照相，有些学员想坐得离师父近些，去抢坐板凳，不知为什么长板凳一下子倒在地上，争座位的几个人全部摔在地上，可是师父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他们，一言不发，也没有指责。我站在师父身边，亲眼看到这件事，这对我启发很大。有学员问师父，您怎么就没有架子呢？师父说，那个架子是好东西呀。师父平易近人，学员说，师父怎么这么好啊。九江有一位学员激动地跟师父握手说，法轮大法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难得了，我是乡下农村人，没有文化，我可以修大法吗？师父说，可以呀，好好珍惜。很多人都说着感恩不尽的话，甚至要给师父磕头，师父都说，你们不要这样做，我只要你们那颗向善的心。最后结束时，来了很多可爱纯真的小孩，有三五六岁的，有十几岁的，在台上坐两排，双盘腿打坐。师父看见他们乐呵呵的，摸摸这个头，摸摸那个脑袋，好像给他们开智、开会、下东西。有各省区向师父敬献写着“高德大法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”的锦旗。师父为弟子打打手印，气氛更加殊胜、神圣而庄严。师父又为弟子们转动大法轮，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弟子心上。师父语重心长地说，千年修道的人，想要得都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得到了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它。师父望着大家，微笑着向弟子挥手，大家流着幸福的泪水围站在师父身边，久久依依不舍，不愿离去，总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会儿，多听师父讲一点。 2，参加师父的郑州讲法传公班。1994年6月10号至18号，我再一次荣幸地参加师父在郑州的讲法传公班，聆听师父讲法。我们住在郑州一家普通的宾馆，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师父也在这家宾馆住宿，师父亲自办理住宿手续。6月10号师父开课，场地爆满，只在场地中间，人们自动地留出了一条小道。场地是50年代修建的，中间是篮球场，四边各有十几层水泥台阶，是那种很旧式废弃了的体育场。台阶中间的平台放了一张很简单的旧桌子和一把椅子，师父讲课用的。大家都在恭候师父到来，这时前面开始传话，师父来了，师父来了。大家立刻不约而同，纷纷从地上站起来，热烈鼓掌。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比拟的美妙心情。师父站在讲台上说，现在开始讲课。声音清晰洪亮，每个角落都听得非常清楚，每个人都全神贯注，能感觉到场内一片安静祥和，能量场非常强，只有师父讲法的声音在空中回荡。第三堂课大约过了40分钟，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，冰雹直奔四面的破门窗玻璃，啪啪到处飞滚进来，电灯被雷击熄了，天一下黑了下来。当时我为了不想让小孩玩闹影响到别人听课，就带着我3岁小孩正坐在篮球场右边台阶下面，在小房门边。突然脑子有一念，赶快上去到篮球场上面去。就这一瞬间，下面小房里面涌出水来，我往下一看惊愣了，水很深了，我们俩如果要没上来就被淹了，真是师父法身保护我们了。随即倾盆大雨和冰雹狂砸的屋顶轰轰作响，学员有些心态不稳，有说话声开始移动，静不下来。当时师父点悟大家，严肃地说，当年释迦牟尼讲法时也遇到过魔干扰，他的弟子都没惊动，你们是大法修炼还惊慌什么？魔干扰就是不要你们得大法。立即师父双盘大坐，开始大大手印。我当时看不懂，但我感到威严神圣无比，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，刚才还是狂风暴雨，冰雹轰轰作响，立即停滞，电灯也亮了起来，天晴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天空更加明媚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师父继续讲课，我看见师父把桌子上2瓶矿泉水放在了身后水泥台阶上，师父前几天都没有带矿泉水，只有那天带了。师父讲法有一段时间，突然我就看见2个矿泉水瓶摇动，晃来晃去的，不知咋回事。只见师父把2个矿泉水瓶从后面拿起来，一按，然后放到讲法台前面，这时就再也没看见瓶子动了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才明白，师父把破坏干扰大法的大魔头撞在瓶子里边了。我心里感觉度我们的师父的生命来源是何等的不同，具有何等威德与法力呀。师父为学员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干扰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的表面太强烈了。师父为了给弟子净化身体能够修炼，洗净满身业力，师父为我们承受难以想象的生生世世的罪业，而在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干扰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次讲法的结束语，都是师父语重心长站着对大家讲的，嘱咐我们传正法不容易的，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 大家千万不要得之于意，失之于意，千年不遇，万年不遇的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，等等。那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，听不太明白，只觉得心里酸酸的，总想流泪，又感到师父这番话语一字重千金，里面有很深很大的内涵和天机。回忆这一幕幕，现在我明白，那番话里有我们难以想象的整个宇宙正法的艰辛，为救度宇宙众生遭受的难以想象的无数苦难。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三还原》中说，真体年少寿无疆，身无时空长天罡，为救大穷传天法，众生业债一身当，无量众业成巨难，青丝斑白人体伤，了结正法显本尊，洪恩威严震十方。现在每当我读师父的这首诗词，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，时不时泪水满面，止不住往下流。1999年720以后，败坏了的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给师父正法制造了巨大的干扰与破坏，恶毒诽谤和污蔑师父和大法，对大法弟子进行了各种酷刑折磨，巨难迫害。如果没有师尊为弟子加持，谁也修不成，如果没有师尊保护，谁也走不到今天，如果没有师尊为众生巨大承受，世人也没有今天，如果没有师尊为宇宙正法，宇宙就会被解体。弟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至高无上恩师的感恩，佛恩浩荡。师父每次班结束时都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，打出强大的能量加持弟子。师父说，把我们往起拔，再往前送。感激师尊厚望，我们唯有去努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做好三件事：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让师尊多一点欣慰，少一点操劳。跪拜恩师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继师父在延吉传法时生活上的故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。2021年元月14日中午11点多，我准备做中午饭吃，想想吃什么，当我看见菜板上的大白菜，右边还有一小碗面酱，我的眼睛一亮，心里一下生一念，想起了我当年参加师父在延吉亲自办的面授班上的一幕。在学习班上，我们一日三餐就吃这饭，白菜帮蘸酱和馍，要不就是生黄瓜蘸酱和馍。想到这儿，我立刻做了决定，对，我今天就吃这饭。当我的思绪再回到26年前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生活时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、感恩和喜悦。要是时间能倒流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我用心回忆，体会着当年的情景，好像就是昨天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，很长时间了，我就想把在学习班上的生活写出来， 因为年纪大了，提笔忘字，常人的观念也障碍着我，不写呢又不甘心，有一种负罪感，觉得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师父，说来也对不起自己。我一边吃着饭，一边回忆着，流着幸福的泪水，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8月20日至27日的学习班上。那时候装食品的塑料袋好像没有这么普及，我们没有经验，一买就是几天的磨，吃完一顿就把塑料袋口扎起来，没晾开，结果磨都发霉了，上面有好多像绿豆大的霉点，扔了又舍不得，吃又怕中毒，很是为难。学习班期间，同修大华化名，负责师父的生活，给师父买馍、酱、大白菜、黄瓜，有时也买豆腐。休息时学员说馍都发霉了怎么办，大华说没事，师父就这样吃了。学着师父的样子，还做了一个握球拧掌的动作，用手一抹吹了吹，就这样吃了。学员一听就说，师父这样吃咱也这样吃，大家都笑了。当时没有一个人扔馍的，这好像是1994年8月24日的事。延吉班结束，我回到老家，家人都不敢认了。当时我的长相变得很年轻，脸色白里透红，两只手软绵绵的，很光滑，像抹了油一样，谁见了都愿意摸着我的手。那时我53岁。当时老母亲见了我，抓住我的胳膊说，小，方言指儿子，你放假回来了不陪我说话，跑到外边偷吃好的了，看你20多天变得白里透红，也胖了，娘非常高兴。我说我没偷吃好的，我去东北参加师父的学习班了。娘问我啥学习班，我说修佛的学习班。我娘很高兴，非常认可，说好好，修佛好。在我幼小的时候，我的印象父母就是积德行善的人，看师父录影时，我娘坐在前面，嘴里一直小声地说，师父讲得好。我娘到88岁，眼不花耳不聋，无病而终。中共迫害大法期间，坏人造谣诽谤，说师父生活如何好，如何奢华，都是谎言，我就是见证。听老学员说师父生活非常节俭，除了吃这饭就是素食面，师父从不吃请。1994年8月27日延吉学习班结束了，师父把半班剩下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。坏人说师父敛财，这话不知从何说起，他们给师父所造的谣是见不得阳光的。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，还有人在吃着各种名目的营养品和保健品，为什么现在病这么多呢？有些病从来没有听说过，现在的各种灾难频发，人们就不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就在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今天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不畏打压，冒着被抓、被打、被判刑，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，每天在奋力地讲真相、救人？他们不要世人一分钱的回报，只为世人在遇到危险时能平安健康，他们是为了什么？受到了20多年的严酷的迫害，直到现在还在持续，可他们初衷不改，没有怨言，一如既往还在为世人能得救而奔波，这不该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深思吗？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